祖母，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真的是全地败坏，教会荒凉，我们都满了罪恶。全地世人需要你的拯救，教会也需要你的拯救。就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归正，将你的话语向你众教会显明，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主，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世人当中能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巴谷书也是一共三章。这些小节之说，我们读起来，觉得总是心里面沉甸甸的，因为越读，我们越感觉到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当时这些先知所处的时代，所以这个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那么神的话在任何时代都是活的，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其实人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虽然现在经济发达，科技这么发达，但是人的道德、人的心没有任何改观。以前什么样的，现在还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是向每一个时代的人说话，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么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神和哈巴谷有一个对话。哈巴谷一方面明白神的作为，知道这些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遭遇所受的刑罚都是神的作为，以色列所遇到这些仇敌都是神为他们派定的、设立的，也就是说神给他们量身定做的。那今天也是，我们所遇到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仇敌来攻击我们或是来伤害我们，其实是神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个又一个的功课。我们需要在功课当中的学会顺服，学会去明白神的心意。那哈巴谷一方面知道神这样的作为，另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疑惑。这个疑惑我们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哈巴谷就把这样的疑惑没有隐藏起来，他坦然到神面前来向神诉求。那么神，你为什么把那些比自己的选民百姓更不公义的人拿过来来对付这些百姓？那么这些外邦的这些恶人仇敌来欺负自己百姓的时候，神你为什么静默不语？为什么不管不顾？他提出这样疑惑。我们看到哈巴谷这样一个矛盾的复杂的心理。那第二章，神和他又有继续对话，说我要站在守望所，这是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那么守望所这个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经常出现的。这个守望所一方面是瞭望来观察敌人这个动静的，另一方面树林上这是一个守望者应该做的。那么作为守望者应该站在高处，我们今天应该是站在树林的高点来看这个世界，为教会守望。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经卷，无论是以西结书还是耶利米书，都提到守望者是主要是来针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针对自己的百姓同胞来守望。那就发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犯罪得罪神，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我们要公然的站出来进行责备、指责，指责的目的让他回头，这是一个方面。那今天呢，他是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那就是这个时候，哈巴谷作为一个守望者，他在等候，等候神向他有什么样的话要说。那么等候之前，他对神有一个祷告，就是前面第一章。所以这个守望者在这儿就可以把这个守望者很这个意义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一方面作为守望者 我们要勇于的站出来替神说话。另一方面，作为守望者，也要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把弟兄姊妹不明白的，要讲给神，向神诉求，就是替人说话。一方面代表神，作为先知、作为守望者；另一方面代表人。啊，这是一个守望者应该做的。那么第二方面代表人，那就是在神面前要祷告，祷告完以后等候神来显明他的心意。所以他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什么呢？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他在等候，等候啊，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等候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耐心，所以等候是需要忍耐的，这也是功课。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括号里面就说的，说回答所疑问的，就我用什么话来向他诉冤，向神诉冤，然后呢是希望神来回答。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先知的诉求不合理，他可能认为我的诉求，我提出问题可能不合理，可能是神不喜悦，甚至受到神的谴责，但是也要问一个水落石出。这是哈巴谷当时的心态。我们今天有时候就是因为敬畏神，我不敢向神多说什么，其实我们又不清楚的，大可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和神去说。神不会因为说我们没有说，我们就认为我们没有想，其实我们已经想了，想了神是知道的。所以与其在我们就明明白白的在神面前来袒露，是赤裸敞开，直到明白神的心意为止，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那神其实不会责怪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认识，不认识不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这个灵也没有打开，我们求神打开我们。所以神以人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他也喜欢人真实的去面对神。我们不要用的虚假，本来我们不懂，我们假装 F 我们懂，不问神，其实神已经知道。所以我们心里边的疑惑可以坦然的向神来申诉，向神显明。第二节说，他对我说，神就对他说，我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那括号里面是随跑随读，就是人一边跑一边读也能读得懂。也就是说，神向人所启示的这些话是人是应该能懂得的，即使一边跑一边读也能够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边做事一边去读他的话语，一边打开去听神的话语，我们也是能够明白的。神不是神的话不是那种深奥的，不是需要啊上到博士，说上到博士后才能读得懂的。我们看到身边有好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国内一些老姊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了，但是神的话他懂啊。这就是神说明明的写在板上，叫做默示，那些神下的启示，那指的下面要跟他说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整本圣经就是神的默示，神的启示明明的写在板上，写在明处。第三节说，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有一个确定的期限。神预言以后，到了时候才能够应验。这快要应验，并不虚晃，就是这个是千真万确。神的默示，神预言的是千真万确的，是一定会应验的，不是虚晃的。虽然时也还要等候，就虽然时也还要等候，什么意思？就是在还没有应验的时候要等候，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了。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么下面这个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就是神所定的时候一到，必然成就，绝不拖延。神的预言每次都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等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这是神这个应验，不虚晃，一定会时候一到肯定会成就，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更应该警醒来等候。我们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比如说世上的不公，比如说我们遇到的难题，我们遇到的环境，我们应该从这个怎样的心态来等候神。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我们许多时候是会在这受到不公义的对待。其实这些不公义的对待，对我们生命的建造来说，那是一件好事。虽然我们不愿意受这苦，但是受完苦以后，我们是感谢神，让我们经历神这样信实，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这样的炼净。所以我们应该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去来等候神的公义。下面神就会说，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导，神透过这些外邦人来炼净自己的百姓，来刑罚自己百姓，其实这些恶人神也不会放过。那哈巴谷在第一章提出，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难道神任意由这些恶人来欺压自己的百姓吗？那下面第四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四节，亚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隐姓得胜。这句话对于这些当时这些百姓是极大的一个安慰，对于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亚勒底人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就靠自己，骄傲嘛，人骄傲就是靠自己，不靠神。心不正直，义人正好是和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是相对的。义人不是骄傲的，是谦卑的。那心从正直，心地是正直的，这样人才是义人。唯有义人隐性得胜，得胜是存活。那么言外之意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的这些人，那最后结果那就是灭亡。那这些义人，因着信神，因着依靠神而存活。所以这是给我们这些信神的神的儿女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我们因着这样应许，我们才每天能够忍耐等候神，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忍受这个世上的不公义。我们当神来试炼我们、陶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忍耐得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其实比我们更加义无罪恶。哈巴谷说，这些恶人太恶了，他老欺压百姓到什么时候呢？神你为什么不管呢？其实神比哈巴谷、比这些百姓、比我们更恨无罪恶，因为他是祭邪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即使我们在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怀疑神，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全心的信靠。只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怀疑神，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你为什么这样给我背上这样的环境，为什么我祷告迟迟没有回应呢？为什么不给我把这个环境挪去呢？在这个时候，尤其我们需要来仰望神，我们不要怀疑，神没有挪去我们环境，神一定有神的心意，他要透过这些环境继续来陶造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那这是神，所以这是全心的信靠。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加勒底人，那其实这个加勒底人也代表整个现在，对现在来说就是这个世界，这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因酒诡诈，喝了酒，因为喝了酒的人是不由自己，心智不正。所以在以弗所书的5章18节就说到， 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就提到，就是不能醉酒，如果醉酒，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找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是怎么说的？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经里面不是说不能喝酒，适度的喝酒对人的身体是有益的，但是不能醉酒，醉酒以后人就会放荡。所以我们信神以后，我们不要醉酒，我们要让圣灵充满。那么醉酒和圣灵是相对的，那醉酒变得放荡，那就是里面那些恶的东西就会进来，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些加勒底人呢，因为自高自大，然后心不正，喝了酒醉酒以后就是更加的诡诈，更加的狂傲，不住在家中，好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就不住在自己家里面，就不以自己的疆土为满足，自己家已经很大了，他但是觉得还不够，还已经定在列国的那些国土，四处侵略，诡诈狂傲贪婪，扩充心欲，好像阴间。那阴间呢，阴间呢，当然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啊，这是阴间就是这样，撒旦希望跟他一块灭亡人越多越好，越多人跌倒他越高兴。那么加勒底人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就是贪婪，人贪婪的本性。第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这些国的民，那这些国指的是周围那些被加勒底、被巴比伦所欺压的各个国家列国，这列国的民都起来提起诗歌并俗语祭祀，就是这些被他欺压的这些百姓借用诗歌来表达自己那个怨恨，那里面的一些情绪，来讽刺甚至咒诅。下面我们看到不仅有讽刺，而且是咒诅，说祸在就加勒底人，你有祸了，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当头，当头就是抵押物，有当铺嘛，那抵押物或者债务，当你把这个东西在抵押进去以后，这个债务已经在你手里面已经形成了，要到几时为止呢？那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节说，钱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钱财本身并不邪恶，是神是谴责那些贪爱钱财的那个心，不是谴责那个钱财。我们神也是愿意我们把积攒财富，那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以后那是很富的，以撒很富，雅各很富，雅各去他舅舅拉班家之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去，回的时候是成群结队，对的，不管人多，而且是牛羊成群，说这是神的祝福。神不恨恶钱财，但是恨恶那些贪爱钱财的那个心，这些人和诡诈的那个敛财的手段。那么加勒底人就是这样的，那今天这个世界上人也是这样，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啊。如果是有这样贪心，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贪财的心挪去，我们到神的跟前，神给我们足够让我们使用。第七节，要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奴物吗？要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那忽然起来兴起你就，那么这个加勒底巴比伦就会做他们的奴物，这个他们就是要伤你的扰害你的，就能够扰伤害你向你讨债的敌国会突然兴起， 巴比伦当时很强盛，但是他没想到周围有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再兴起来，这个都是神的作为。那后来确实发生了，就是马代波斯联合起来灭了巴比伦，巴比伦把亚述灭了，他又被马代波斯灭了。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些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就是一报还一报，抢夺人的必被抢夺，这就是神的公义，神背后一定有公义。虽然这个世界败坏，但是都在神的手里面，神许可是为了我们，为了神的儿女，要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把那些杂质列尽，将来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如果满身污秽，我们是无法到神面前的。那我们就感谢神，神允许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现在理解。所以哈巴谷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把我们心中好多的疑惑解明了。我世界为什么神允许这个败坏的世界现在依然延续，为什么耶稣基督还不再来。如果是耶稣基督现在突然再来，好多弟兄姊妹欢喜快乐，可能 有些弟兄姊妹就快乐不起来，因为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还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趁现在还有气息在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预备，一点都不能丝毫大意。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在本家就是为本家，为自己，这儿本家呢就是指的加勒底，为自己积蓄不义之财。那不义之财呢，就是透过不法的手段得来的，强诡诈啊，用计得到。在高处搭窝，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那谁是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那就是这些本家，指的加勒底。那么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就是自以为很安全，在高处搭窝很安全，皆不可摧，但是说有祸了。你图谋解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有祸了，就是灾祸即将会临到。别看现在觉得自己皆不可摧，自己很强大，但是这个灾祸即将临到。说你图谋解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这就是前面第八节，就刚才第八节提到的，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使你的家的蒙羞。最后加勒底被马代波斯战败以后而羞辱，他当时是如何来羞辱其他的国家，今天也受到同样的羞辱。害人的结果那就是害己。所以在四篇的开篇，四篇一章一到二节，不沾罪人道路不是 那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作为生的儿女，我们不要去谋害，不要去图谋。第十一节，强力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什么意思呢？墙内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就是这些石头这些栋梁都会发出声音来。那这个石头栋梁指的是这些加勒底用不法的手段掳掠的财物，然后把他们墙建起来，把房建起来，认为很坚固，但是这些他们所抢夺的财物正好见证了他们的罪恶。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做的犯了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用不法的手段得的这些东西，这些就是物证，这些证物就会说话。那今天的好多法庭也是嘛，人证还有物证，物证虽然放在那儿，但是物证放在那儿就等于是他在说话， 他在见证这个人的罪恶。第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诱惑了，再次提到诱惑了，就靠着屠杀掠夺而强大自己，诱惑了。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今天时代就是。第十三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法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众民列国指的是加勒底去掳掠的那些国家的百姓，那些国家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被他掠夺来的，最后是被火焚烧归于虚空。一场战争下来以后，这些房屋火烧了都没了，归于 化为虚，归于无有了，归于虚空了。所以这就是不义的结果，即使得来的财物，但是这些财物都会归于虚空。这不都是出于万就是耶和华吗？就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的作为，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坐视不管。正好这个回应了哈巴谷书在第一章那儿一个疑惑，神为什么不管呢？那这儿神就告诉他，因为加勒底人更不公义，比自己的百姓更不公义，所以神一定会施行他的公义，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早晚有一天，时候一到，神一定会做出处理，做出裁决审判。第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洋海一般。这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九节几乎是一样的经文，一样的话，不过这儿多这个荣耀。这句话其实是要在千禧年国度才能够完全应验，就是神的荣耀知识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不会枯竭。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神的荣耀遍满全地，神的知识也充满全地，所有人都认识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这儿经文在旧约里面一共有五处出现过，我这儿说一下，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你不要回过头看一下。除了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九节，以赛亚书的六章三节也提到，还有诗篇的七十二章十九节，诗篇的七十二章十九节，这就是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再加上哈巴谷书的这个二章十四节，一共五处都提到了相关的经文。神预言加勒千禧年国度，神一定会有荣耀充满全地的那一天，那就是千禧年国度。这儿为什么突然就提出这么，神这次把这个应许提出来呢？这么远，这是给百姓盼望。神告诉他们，这些恶人，这些恶的事，这些罪行，一定会在全地全部的灭尽，被神扔在那个火湖里面，扔在阴界里面。说神最后结果就是神的荣耀充满遍地，不再有邪恶，不再有罪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第十五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了。这个经文很好理解，就是不顾人的尊严，然后用这些恶劣的手段去羞辱人，生受辱。这是当时加勒底对待这些列国的做法，也是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今天那些恶人所做的。喝了酒，然后下上毒，下上迷魂药，然后做 不法的行为。人如此，国家如此，世界也如此。你满十六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外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 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满受羞辱就指的巴比伦、加勒底人。满受羞辱不得荣耀，那就是当时自己以为自己特别强盛不可一世，征服列国那种荣耀现在变成极大的羞辱。你也喝吧，喝什么呢？喝就是下面耶和华右手的杯。那神右手杯对于这些恶人来说，那盛的是神的愤怒。神的杯有两样，就是盛两样东西，一个是愤怒，一个是祝福。特别在我们即将要分享到最后九月里面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很清楚，神的杯里面，有的杯里面放的是神的祝福，有的杯里面放的是神的愤怒。那我们要祝福呢，还要愤怒呢？那么神给这些恶人预备的就是那些愤怒的杯。那么加勒底人，你们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你喝了这个杯，显出因为你是未受割礼的。未受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定的约，这是神和他的选民立约的记号。也就是说，受了割礼，在旧约时代，在律法时代，受了割礼以后，那表明他们和神是有关系的。未受割礼，那和神没关系。那这些恶人和神没有关系，那就是将来他的去处是很明显的，就是灭亡，就是沉沦。说你的荣耀就大变为大大的羞辱。以前是荣耀不可一世的，很荣光的，了不起，现在变成羞辱，就被波斯马代给灭了。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现在外邦基督徒是不用受割礼，我们是受洗。受洗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记号。那么受洗重要不重要？重要。是不是不受洗就不行？也不见得。就是就像割礼重要不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重要。但是受割礼一定会得救吗？跟神有关系吗？又不一定。那今天也是，受洗不一定能够，不是得救的证据，不是得救的条件。但是我们受洗对我们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七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责怪你，因你流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的一切居民施行强暴。你向黎巴嫩施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就是行强暴的事，惊吓残害野兽的事必责怪你。责怪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事将来你必须自己承担。人做过的事一定会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以后，我们必须为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承担责任。像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的强暴，这个国内前面第八节也提到，那么这个国内不是指加勒底的国内，是指的神的选民的国度，那么指的是南国，包括已灭的北国以色列那些百姓那些城。第十八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两次提到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是就是有什么能力呢？这些偶像是毫无能力，不过是人手打造出来的。人在这个偶像上面寄予了自己的一些希望，把自己一些想法来透过偶像想表达出来，不过如此，毫无能力，是虚晃的。十九节，对偶像说醒吧，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的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这个时代啊，这个好多人在拜偶像，花的大量的金钱去做这些事，包的金裹着银， 一点气息没有，但是他们放在手里面，这就是这个时代。那十八、十九两节，神再次强调，偶像是虚无的，毫无能力。但是这个世人却崇尚。其实人不仅雕刻有形的偶像，其实在心中也在不断的雕刻那无形的偶像。我们好多信徒其实心里面是有偶像的，自己知道不应该被偶像，但是无形当中、无意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心里面就会雕刻出一个无形的偶像来。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地方。常常用这个心中的偶像来代替神，当里面所追求的、所向往的超过了神，代替了神的时候，那就是偶像。我们前面也在分享过，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手里边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偶像，甚至有些所谓的名目传道呢，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那特别是这个后面提到这个情况，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几乎很普遍。不去读经，不去寻求神，手里面圣经放在那儿从来不动，那么就是去听到听某一牧师听的时间长了以后，就把这个牧师的话当成神的话。我说人没有完人，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来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让风吹不动，水冲不垮，这生命才是扎实的，我们就会有分辨。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个人看得太高，我们要尊重，但是如果他的讲的道是虚幻的道，接下来铸造的偶像是虚幻的师傅，那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其实现在我们虚幻的师傅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有分辨，不知道而已。那么怎么才能分辨呢？其实这些虚幻的师傅有好多是接近于异端，或者是有的干脆就是异端。现在我们说 有些耶和华见证人我们都知道异端，但是在教会里面好多异端我们没有发现，都不知道，而且他大家特别对推崇。其实我们都是能分辨的，像当一个人去讲他的道或者是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已经否定了神的创造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注意了。当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是神的时候也注意了，当否定了耶稣基督是人的时候也注意了，当说是个圣经是不全是神的话，圣经也有错误的时候，就得注意了。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是规则是有益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 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会错了？如果神有一句半句这话有问题，我们信的神就没法信了。说神是不是虚谎的，不是虚谎的，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如果你听到这儿的信息，我们就注意了。这儿信息我们在经常提到，只是我们大家不注意，不分辨。就这个还能教训人吗？他不能教训人。这些虚谎的这些偶像，包括我们心里面雕刻的无形的偶像，包括那些假的师傅，这些虚谎的道，他能教训人吗？就教训实际上是能给人指出正路吗？能指引人走正道吗？不可能。看那是包裹金银的，毫无气息，毫无气息。那这些偶像雕刻偶像没有气息，那些虚假的其实是没有气息的，是没有生命的。那些假师傅是没有生命的。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最后一句跌到了主题，说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就除了耶和华之外 再没有别的神，只有他是活的，是真的，只有他不是虚晃的，只有他有是大有能力的，对人有益处的，全地的人都应该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唯有仰望耶和华，他坐在高天之上，有绝对的全能，他坐着为王，他统管万有，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他所以容不得这些罪恶在他面前。所以将来必然有那么一天，神的圣洁会充满全地，全地的污秽全部会除去，神的公义会临到这个世界，神的公义临到，那这个世界就会被审判，也是我们在盼望的那一天。在我们哈巴谷书的第二章也分享完了，我们感谢神啊，神透过哈巴谷这个先知跟神的对话，在一点点的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神为什么还允许这些恶人恶事存在，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们，这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建造我们，来接近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